随同普京总统访华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在星期一透露，日本期望能够通过管道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俄罗斯传媒报道，在普京总统和安倍晋三首相星期日的北京会晤中，双方讨论了一个主要的议题，就是从俄罗斯的萨哈林到日本北海道穿越中国海峡兴建天然气管道，这一条管道未来可以延伸去到东京。一些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认为，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交易中，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原油市场行情等因素，使到中国处于非常有利的谈判地位。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可以打日本牌和中国周旋。俄罗斯能源学者米特罗娃说，虽然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被列入优先排在前面，但是俄罗斯必须应拉入日本来到平衡中国。日本能够令到俄罗斯在和中国的交手中多出一种选择。很多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都一直呼吁，俄罗斯转向东方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不应该仅是着眼于中国，俄罗斯应该和日本、南韩甚至美国等其他亚太国家更加积极合作，形成这些国家在远东地区彼此竞争局面，这样才将会对俄罗斯非常有利。多年前围绕远东石油管道的兴建，日本和中国曾经激烈较量。俄罗斯能源分析师涅斯杰罗夫说，对俄罗斯资源的争夺一直都存在着。在乌克兰危机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的新形势之下，更多的国家会加入这一场游戏。涅斯杰罗夫说，
активно подключится, наверное, индийская ONGC, может быть, малазийские, другие компании азиатские.
他说印度都会加入的，还有马来西亚以及其他的亚洲国家的能源企业，因此不应该单单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较量。涅斯杰罗夫说，通过管道向日本出口俄罗斯天然气不是新闻，这个想法在十多年前就被提出过讨论。由于日本进口的天然气都是液化天然气，成本远高于管道天然气，因此日本国内一直都有各种的势力游说这个项目上马。涅斯杰罗夫说，通过管道向日本出口俄罗斯天然气有两个障碍，第一就是两国在政治上并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有领土纠纷，但最主要的障碍集中在技术领域，因为在属于多阵地带的中国海峡深水海底铺设管道，在技术上是极大的挑战。涅斯杰罗夫说，俄罗斯过去并没有认真看待俄日天然气管道项目，俄罗斯现在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对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以及在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兴建液化气项目。但形势在不断变化，科技亦都在进步，日本工程技术发达，只要日本在兴建天然气管上态度积极，俄罗斯肯定会动心的。他继续说，
в принципе, Газпром пока, значит, не готов, но я бы не стал исключ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еализации этого проекта.
他说，目前天然气工业公司对俄日管道项目还未有准备好，但是他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技术障碍被克服，将会实施这个项目。同时，俄罗斯与中国的天然气项目在俄罗斯国内引起各种的评论。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俄罗斯官员以及能源公司的企业管理层有关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最近几个月的很多声明都彼此矛盾，这样使到这些人讲话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而且星期日两国签署的西线天然气项目框架协议，看起来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签署过。米洛夫援引天然气工业公司官方网站在2006年3月份的一份声明说，普京当时访华的时候就已经签署了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备忘录。米洛夫说， 對已經開工的東線天然氣管道項目來講，俄羅斯到時亦都不會按照雙方協議規定的規模向中國供應足夠多的天然氣。米洛夫援引天然氣工業公司已經一名負責天然氣開採的主管的話講，東線天然氣項目過十年之後亦都只能夠向中國供應25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而不是雙方聲稱的380億立方米。俄羅斯反對派領袖曾經是俄羅斯政府副總理同能源部長的尼緬佐夫批評說，今年5月份普京訪華時高調宣布簽署東線天然氣協議，但是觀察普京這次訪華就能夠看得到，當時並未有簽合同，雙方剛剛就天然氣價格達成一致。尼緬佐夫說，東線天然氣項目對俄羅斯是賠錢的生意，而且俄羅斯亦未有獲得到中國的250億美元預付款，因為中國預付款的附帶條件就是降低天然氣價格。他稱俄羅斯向中國出售天然氣是一場騙局，因為普京需要依靠同中國接近來向外界展示俄羅斯並未有被孤立。但能源分析師涅斯傑羅夫認為，並非西方制裁促使到俄羅斯轉向中國，因為和中國加強合作是俄羅斯早已經選擇的國家戰略，更加是世界潮流，而且和中國的合作範圍非常之廣，沒有單純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